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感谢主，有这个恩典，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传统称为降临期第三个主日，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同心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天父，我们非常感恩，虽然外面的天气很寒冷，但是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属于你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温暖，因为在这里，在教会里面，我们感到你的同在，你与我们所给我们的福气是好的无比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来奉你的名来聚会，来敬拜你，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工作在我们当中，来联系，叫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研读的时候，求你的灵再一次，你是我们的保卫师，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中，求你帮助我们，你的仆人不配，但是求你的灵亲自来使用它，也叫我们每一个人专心来听你的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时间过了很快啊，还有两周就又到这个圣诞节啊，真是时间过得很快。不知道对你来说，今年的圣诞节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每一年差不多进圣诞节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电视啊，或者是你上网的时候，都会看到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的报道，就是美国与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这个简称就是 NORAD， 这个全名就是 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NORAD。 很有趣啊，它每年都有一个任务，一个 mission，就是什么呢？就是出动他们海陆空三军，以致太空中的卫星，为什么？是为了追踪一个红色的物体，还在网上展示一个模拟的追踪的过程。这个被追踪的巨大的红色的物体以超光速进行飞行，目标是什么？是各地的小孩。不过这个红色的物体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因为它就是圣诞老人。北美防空司令部按照每年的传统，在网上追踪这个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看看他驾着他的路车从北极出发，腾云驾雾的去到地球什么地方。这个司令部还发放模拟的短片，展示追踪这个圣诞老人的过程。其实讲起来很有趣，就是这个一年一度的传统的其实的开始 是源自一个很大的误会，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就是源自1955年美国一个有一个当时美国一个广告呼吁美国的小孩子打电话给圣诞老人，但是却把这个电话的号码错误的写成就是防空司令部的指挥中心的电话，结果这个指挥中心接到很多小孩子来电要跟这个圣诞老人就是来向他要这个圣诞的礼物啊，这个指挥中心呢为了不让小孩失望，就也很高兴要回应了啊，渐渐就成为一个圣诞节的传统。每一年这个 NORAD 这个司令部都招募义工接听小孩的电话，就是仅仅去年就接到全美国超过13万个的来电。所以对北美洲的小孩来说呢，圣诞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好像是在追踪了圣诞老人，打电话给圣诞老人。不知道啊，杨牧师杨师母会不会有一天就是 Stephen 要打电话啊给圣诞老人，可能这个杨牧师可以说你打电话给陈牧师都可以了啊，很好了，都 OK 了啊，至少陈牧师是基督徒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孩来说，北美洲的小孩啊，每一年圣诞节就是要打电话给这个圣诞老人。当然呢，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高兴每一年的圣诞节，因为可以放假嘛啊。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庆祝这个圣诞节啊，如果不没有的话他们就没有福气了。北美洲就有啊，香港的孩子还有放长一个长的假期，还有可以收到这个圣诞的礼物。但是对父母来说呢，做父母的祖父祖母可能没有问题，不是很大啊。父母呢每一年要为孩子买这个礼物就感到这个头疼，但为了一家人可以去旅游活动共聚天伦，可能会高兴啊，也孩子也很高兴啊，有圣诞大餐可以吃。对于其他的人也觉得圣诞期间我们一群的朋友可以趁这个机会啊聚会一下都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啊，详细来想一想，圣诞的真正的意义是否就在这一些的活动？我不是说这些活动不好啊，但是圣诞的意义是否就在这些活动呢？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就选了其中的啊有几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们一同来读啊，从第一节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上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各位弟兄姐妹，从刚才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来思想，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来世界，这个圣诞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在我们刚才我们所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使徒约翰他很兴奋的将圣诞节的核心，就是圣诞的真正的意义，向全世界来宣告。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2000多年前，神高高在上，看不见的神，竟然取了人的样式，有人的身体进入这个世界里面，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实。因此圣诞实在是一个绝不简单的节日。神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住在我们人类的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每一个人可以说是有三方面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思想。首先我们看第一点，道成了肉身。我们看看道成了肉身，你看英语的，这英语的经文说 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了肉身。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伟大看不见的神，怎样会成为人？成为一个什么人呢？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儿。一个这么伟大的神，我们不能想象的神，竟然成为好像斯蒂芬出生的一样啊！我相信啊，就是杨牧师夫妇他们，就是今年的4月底嘛，这个斯蒂芬出生的时候，你们第一眼看见就是看见这个很软弱无助的小孩，对吗？你一看就爱想他了啊，这个孩子，哎呀，宝贝了，一方面是宝贝，但是看着这么小，很软弱啊，啊，对我们人来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吗？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每一个生命，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开始。但是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啊，我们的神竟然成为好像 Stephen 出生的样子啊，真是不可思议的。还有我们的神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不是很我们中国的上海北京，伯利恒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城，对于当时来说啊，我不会说是中国什么小城啊，因为如果你是来自那个地方，我可能会得罪你，所以我不说了。耶稣基督不是生于好像中国的北京、南京、上海，耶稣是生于伯利恒一个小城，一个被甚至在一个这个小城里面的，不是医院里面，不是酒店里面，也不是什么富有的人家里面，大户人家里面，是出生于一个卑贱的马槽。很难想象啊，成为一个软弱无助的小孩，一个婴孩出生于伯利恒， 出生于一个马槽，我们知道马槽不是五星级的酒店的房间，马槽是什么什么什么动物来什么人住的？不是，不是人住的地方，马槽是马造住的地方，动物。这个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经，我们想没有想到这个啊，是神会同时神拣选约瑟，一个寒卫的木匠为父亲。神不是拣选一个皇帝，神不是拣选一个贵族，同时间神又怎么会来拣选少女玛利亚，叫她冒被亲友同这个亲友相亲排斥的风险，还要她作为一个还没有结婚便怀孕的成为神儿子的母亲？今天我们在北美洲，在加拿大，未婚母亲是很平常的事。今天你看一个母亲，她一个女人，她抱了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的孩子，你不会问她，在加拿大你不会问她，你结了你父亲是谁，更加不会问你结婚没有，没有人问。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没有人问，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未婚的妈妈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是一个丑事，不敢不可告人的事。但是神拣选的玛利亚未婚作为母亲，作为他儿子的母亲，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以当时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与亚庇，当时犹太人他们期望的是有一个军事的救主来解放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以一个军事的强人的姿态出现，耶稣乃是成为奴仆，出乎犹太人的意料之外，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神创造人，神爱世人，赐人无限的恩典，但人竟然背叛得罪神，离开神，拒绝神的爱。但是神的回应是什么？是差遣他的儿子将士，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神让人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工作，我们可以期望神做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今年的十一月，刚刚过去了不久，一个月多以前，美国的天主教通讯社有一个新闻的报道，我们看这个照片。他这个报道是在美国的 The State of Ohio 俄亥俄州的，有一名87岁的神父，他叫 John Bock， 约翰伯克。这个神父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说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在他11月2号的时候早上8点40分，他开车前往他的教堂，准备来主持天主教的弥撒的录像。 他开车了，这个白色的车就是他的。他当时开车，有一名年轻的男人在，他有病，他的癫痫 epilepsy 发作，当时发作以后，他就昏倒在这个方向盘前面，这后面他就昏倒，这个车就是成为一个无人控制的车啊，这个无人控制的车现在在中国差不多都很流行，但是这一部的车无人控制的车是因为这个意外，这个司机因为他有这个病发作了以后，他就昏迷了，然后这个车就冲出了路边，竟对准这个伯克神父 Father Bock 的车旁边去撞去，你看这个照片，本来是撞了，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这一部失控的汽车却撞向了一根的杆子，有一根的杆子，最后差不多要碰了，这个车就撞向了一根的杆子。然后撞了以后，这个车就飞起来以后就越过了这个 Father Bock 的汽车，然后降落了，停下来。意外以后，这名年轻的男人就被送往医院，并且他后来没事。当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这个后来这个神父当时他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就是有一部车在他上面飞过，他完全不知道啊。他说后来他知道了，他就说他能够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实在是一个神迹，一个是 miracle。他当然要感谢上帝的保护。这个精彩的地方就是，当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这个神父竟然完全不知情，也不知道危险，他还以为是有一只大鸟在他的车上面的飞过，然后他就继续开车，没事嘛，就继续开车去这个教堂，这个主持这个弥撒啊，一直到当天弥撒后的晚上，这个意外的现场附近有一间的殡仪馆的老板的儿子是一个警察，他就在这个当时的他就有录像，他就向着找这个神父，就向这个神父展示了他死里逃生的这个录像，然后神父才知道，他开车的时候好像看到有一个大鸟飞过，原来是一部私车，他真是一个千钧一发，本来是死的。你可以想象，整部车如果是压在他的车，这个神父应该是会见这个天主了。伯克神父 Father Bock 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各位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我不是这个写这个小说或者是什么故事，这是真的一个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让人可以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每一位的身上施行他那不可思议的作为，最大的作为就是神可以改变你，改变我，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的冲击，一些的难题，一些的困难，可能是经济方面， 也可能是找工作方面，也可能是在婚姻方面的矛盾，也可能是在你教养孩子方面的一些的问题，或者是年纪大了，好像我们这一些的老人家可能也有健康的问题。但是我们只有相信依靠我们的神，神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施行不可思议的作为。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道成肉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第二点，我们看这里他告诉我们，神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神用行动来证明他对我们世界每一个人最高无比的爱，神将他最好的送给人。我们看到神不是差派天使为人带来一个生命的计划或者是方法，神不是差派这个天使给我们一部的 menu 啊，一部的你计划书，一个一个的程序，一个程序你可以跟你做就可以了。不是，神也不是单单送一本圣书来，神不简简送一部的圣经，也不是差派另外一个先知来，神也不是给世人什么的预兆，神乃是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中间，甚至最后牺牲他儿子的生命。神差他的儿子给任何愿意接受他的人，神将他的儿子给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不是用派另外的代表，不是派另外的一些的方法，他是将他自己的儿子送给我们。对于我们人的标准来说，我们可以理解神将救恩给好人，好的人，做有什么生命中有什么功德的人，我们可以理解神将救恩给义人，没有犯罪的，或者是犯罪比较少的人。但是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这里说充充满满的，神有恩典 grace。 恩典就是说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得到的就是恩典。神给人的救恩是不论种族，犹太人、外邦人、有钱的人、穷人、有学问的、没有受教育的，神的救恩不分彼此。耶稣基督将神的恩典带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full of grace， 将救恩白白的赐给人，白白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不用付钱，不用什么学问呢，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得到救恩，只要相信就可以。神的爱是一个不问代价的牺牲，神的爱使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世人认同。认同什么？认同我们人性中的软弱，认同我们的需要，认同我们的感情，认同我们的饥饿，认同我们的疲倦，我们的难过、受伤、流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甘心愿意经历世人的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顺大信。他不是中国人啊， 他是印度的基督徒，叫印度圣徒，他的英语的名字就是 Sethu Sundar Singh。 他对道成肉身的真理说过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国王，他的丞相是一个相当有学问和德行的人。当这个丞相在游览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爱，他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然后他就成为基督徒。他回印度以后，他就对他的家人，对皇帝来表示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世人。这个国王听到了以后，就对这个丞相说，他说，我是皇帝，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会吩咐仆人，他便会办好。为什么万王之王，他原来只需要讲一句话就能够拯救世人，为什么他还要成为人亲身来到这个世上呢？这个基督徒的丞相就求王给他一天的时间来答复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这个丞相见了皇帝以后，他回家以后，他就叫了一个木匠来，叫这个木匠造了一个洋娃娃，然后他就给这个洋娃娃穿上了这个皇帝一岁大的王子的衣服。第二天，国王与丞相这个乘船游览，这个国王再问这个丞相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万王四王，他可以说一句话已经可以做好这个事情拯救世人，为什么他还要差他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他再问这个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木匠就是站在这个岸边，就抱着这个洋娃娃。这个国王这个船就靠岸的时候，就见他的儿子，他以为是他的儿子，就以为是儿子，便伸手去接了嘛，这个没有一个父亲看见的可爱的孩子，好像Stephen 这样不去接了嘛，这个我的儿子嘛，去接了。然后这个木匠看了这个皇帝要伸手来接，便按这个丞相的指示就放手。这个放手以后，这个洋娃娃就掉在这个水里啊！哎呀，这个国王一见这个事情，就立刻不问，什么都不说，就跳进这个水里去拯救，就来救他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他。到水里面以后，就发现原来是洋娃娃嘛。之后这个国王向来的时候，丞相就对国王说了，他说，国王皇帝，其实你陛下是不必要跳进水里，难道陛下吩咐奴才去做不足够吗？为什么陛下要指使跳进水中呢？这个国王就想了一想，他说，是出于父亲的爱。丞相就对他说，就是因为爱使这个全能的神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人，虽然他说一句话已经足够。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爱使到神他成为人去拯救别人，将他之子赐给人，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来到这个世上。当然你可以从神学方面可以跟他们讲很多很深奥的道理，其实只要说一句话很简单，就是说为什么神他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吗？可以，他当然可以了，但为什么他选择要成为人，道成肉身呢？就是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爱。他不选择，他不用其他比较廉价的、方便的、不用付代价的方法，他是用一个极高的、不问代价的方法来拯救人。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愿意不问代价来施生，在这个圣诞节我们也可以效法我们的神，来在对我们周边四围有需要的人来帮助他们，就将我们施予 giving 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教会我所服侍的教会，所属于的教会恩福金星会，很多年前都已经开始了一个圣诞节每一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呼吁弟兄姐妹，也鼓励弟兄姐妹到我们爱城的市中心的 Hope Mission 来参加他们的派餐，圣诞节的爱心的派餐。一方面是鼓励弟兄姐妹为了这个餐，这个爱心的餐来奉献出钱，除了出钱以后以外，还鼓励他们去到 Hope Mission 按照这个特定的日期来派餐，来服侍这个很多的无家者啊。我们看到每一年的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爱城的冬天真是不简单的冬天呢，很冷，冷得很厉害啊。可以，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温暖的家啊，来住啊，里面有暖气，外面怎么冷，在这里有暖气，我们不感到冷。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很多的无家者，无家可归的，无论什么原因呢，不用问，他们是在外面露宿，每天的晚上要睡在这些的地方，你可不想象他们怎么可以生存。我这真是不能想象，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象，我真是不能想象，你在外面露营，你怎么可以生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我们想象，我们看到主不问代价的牺牲，我们也应该愿意施予我们自己，将用爱心也跟我们的亲友还没信主的朋友分享福音，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我们看第三点，十二节说，凡借贷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当时人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要做出回应。每一个人当耶稣诞生的时候要面对神，不能逃避，不能忽略这个事实。耶稣基督的诞生，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中间，是一个你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知道神托付这个使命给他们，叫耶做成 要做耶稣基督肉身的父母的时候，他们挣扎是否顺服神的旨意，是否要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父母。牧羊人在野地里遇见天使报喜讯，决定去伯利恒看看要成就的事。东方的博士见了明星，这个明星的导引，要来到伯利恒看神的作为。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读经马太福音我们读到的，希律王应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感到他自己的王权受了威胁，但是他的反应怎么样？他很凶残的下令将伯利恒和西境的所有的男孩子都杀死。各位弟兄姐妹，神实实在在的介入了世界当中，每一个人不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要面对神来到这个世界的现实。所以道成肉身不单单是一个神学的观念，乃是历史的事实，神实实在在的介入了世界当中，他活在这个世界中，并且到现在神不断的还在工作。神不是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就离开 goodbye 他就不在了，不是。神来这个世界以后就没有离开，他一直在世界当中来工作。圣诞节提醒了我们，不可以过一个无神的生活，与这个神没关系，不可以。我们看看我们思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留痕，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矫重，神的临在是一个不可以否定的事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在，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基督徒，现在站在大家的面前，就已经是一个神迹。我们每一个人，怎么神带领我们的生命，怎么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已经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不可以逃避，不可以否定，神要正视我们这个事实，就是神在世界当中，他在不断来工作。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现实，面对这个现实，这个事实，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也可以拒绝耶稣基督，但你不能逃避。你可以相信，你可以否定，你可以不相信，但你不能说我逃避，你不可以逃避。耶稣基督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为我们人带来意义和盼望、喜乐和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就是圣诞节的主角，我们可以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和救主。对于我们每一个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已经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圣诞节提醒我们要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在以后的生命里面更加来顺服神，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这里恭祝大家圣诞快乐，神的恩典与大家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叫我们每一个成为你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多么大的福气。所以求你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再一次将这个真理，将这个福气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有感动，也叫我们有动机继续来服侍你，奉献我们给你，也将我们的一生作为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你的带领，求你祝福我们生命更新浸信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过一个，叫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感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